那我们就有点祷告了，我们就开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晚上的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的学习。主啊，那我们不只是学习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过的生活，也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今天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主啊，我们都求你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的圣灵也亲自的做工。主啊，感动凡讲的、听的，主啊，都让我们能够同蒙一个圣灵的感动，也能够同蒙一个圣灵的提醒，我们也能够来知道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讨你喜悦。我们感谢你，求主带领晚上短短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啊，明白。
所以弟兄姐妹，就我是负责民数记的1章到12章。那我也把我今天晚上的主题也打出来，就是两个词，就是顺服跟悖逆。所以民数记其实，我以前在读的时候，就很早信主之前读的时候，就觉得蛮枯燥的，好多名字啊，然后第一章就看到名字就头痛，就不想读。但是这一次我自己在仔细的去查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卷书蛮有趣的，很多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很多值得去反思的地方。那晚上的时间就是我会围绕这个主题，就是顺服与悖逆，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生活，他们怎么样的顺服，然后呢，他们也怎么样的悖逆神。所以我觉得也是像今天我们一样，在一些事情上我们顺服，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悖逆，就是好像，一种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学习。那我们常常说到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之后就是很多的抱怨。其实我在读民数记第1章到第10章的时候，其实里面很多经常重复的一个词就是，他们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行，凡所神所吩咐的，他们就照着去行。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刚开始是很顺服神，但是在后面11章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就看到非常的，就是有时候觉得很痛心，就是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神的百姓，他们经历了神，然后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而且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神迹在他们当中，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或者有这样一种对神的那种这样一种做法和埋怨等等的，所以也是今天我们晚上可以思考。那今天晚上的安排就是我会大概的。今天晚上就是很简单的，大家也不用很多的那个，就是大部分都是图片，大家可以看图说话。我大概将一些图片能够来摆出来，我们能够来回忆一下第1章到第12章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我的所讲的这些的话，就是里面有就有提到其实这两个图就是那个是一个时间线。就是从出埃及记里面，然后呢到民数记，那其实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民数记就是从建立会幕之后，然后呢立了会幕，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有一个时间线这样子来走。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其实它的就是从民数第1章到接下来的每一章的话，其实它顺序并不完全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描写，就是摩西按照时间顺序来描写。以前我以为是时间顺序，但是仔细查考其实不是。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我后面会来讲，就是大概哪一章是哪个时间点。但是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写，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如果有弟兄姐妹有研究的话，也可以 在交通时候也可以提，就是为什么他的时间好像是有点打乱掉的。所以呢，常常我们以为是数典百姓，就是从一开始的。但是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个时间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大概的就把这些时间给挑出来，就是大概像这个图片上说的，1月1号立会幕，1月14号守逾越节，2月1号，然后2月20号他们起行。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就是一个的这样的时间点，就是他们1月1号立会幕是在第几章，我就把它大概标出来这样子。那么但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就像晚上两个主题一样，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章到第十一章第十章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个主题就是顺服。所以我就摘了一些经文，就经常出现的经文，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所以他们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存着一个很顺服的心态，摩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神吩咐摩西怎么做，摩西交代下去的话，他们就愿意的去顺服。其实有一些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有一些是蛮繁琐的事情，甚至很多事情都是蛮重复的、很固化的东西，但是他们都愿意、乐意的去遵行。但是如果你读到十一章之后，那就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好像一个很多的问题出来，就像好像一个人一样，就是百病缠身，就是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从十一章开始呢，就开始描述到他们转入了一个好很非常的悖逆，我的一个词是悖逆。所以呢，他们发怨言他们觉得他们生活不好，他们的没东西吃，没肉吃，然后呢也不顺服他们的领袖，然后呢看到迦南人很强大，他们又退缩等等的，这些很多的东西就是不信靠神，就是不愿意照着神的应许去前行。然后就看人看环境，等等的这些，所以呢，就是后面其他的两个弟兄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周两个弟兄会继续的给我们来查考。那最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1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立会幕，就会幕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在出埃及记立起来之后。这些的首领们，这些每个支派的领袖们，他们就来献礼物，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也花上很大的代价，他们来献上他们的车牛，还有你可以看到这些不菲的礼物，就是这羊啊牛啊这些，都是每一个领袖都是来献上，所以这个图片就是我上次说的，就是大概他们怎么样子来献上，那。就是神也是悦纳，所以他们就说你，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礼物，然后呢，也百姓那个首领们来献礼的时候呢，那个神也说你们要每天每个人献一天这样子，所以也是看起来也是蛮隆重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庆典，就是每一个领袖每一个支派的首领来献。他们的礼物。那我之前有发到一些资料，就是说，看到说，以色列他们对这个神的会幕，还有整个的会幕的历程，他们是一个很尊敬的态度，他们不敢随便的轻易轻率的。然后等一切摩西把这些会幕里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把它。来解禁之后，然后呢，他们才来献礼物，而且他们也是很谦卑的，每个支派的这个领袖来，他们来率先来表态，他们要来献，而且我们看到这些所献的东西也其实是都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呢，也都是从钱上来说的话，他们也是尽心的来奉献，所以第三个就是他们非常乐意的来奉献这一些。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个事情，那我想也是神所喜悦的，在神面前的纪念的。所以呢，他们献的礼物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章的时候是怎么样。之前我读的时候都是跳过去，因为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其实后面想一想，其实神把这些记下来，就是每一个人献的所献的礼物，在神面前都是，虽然那些数量啊种类都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心在神面前都是神都是纪念的，而不是轻看他们的，而不是好像很敷衍的。但是我们的神都是纪念每一个人所献上来的礼物，所以也是告诉我们，神也是纪念我们所做的这些善行，他没有轻看我们。第二个就是说，强调每个支派所献的都是平等的，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说。其实无论是贫富贵贱，但是在神面前都是有那个相等的权利能够来敬拜。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无论我们是穷是富，无论我们是穿怎么样的衣服，但是神都是看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所以我记得有个弟兄他说，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看的不是我们穿的怎么样贵重的衣服啊，戴的什么样子贵重的这些首饰，而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神最看重的，而且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来在神面前奉献。所以我们看到这开始的时候，在奉献会幕立起之后这些领袖们他们愿意做一个表态，他们愿意的来敬畏神，来献上礼物。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接下来就是有说到神要吩咐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那么这一次的逾越节就是第二次的逾越节。如果在前一年的话，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晚上神就要击杀长子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要以色列人来守逾越节。那所以呢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那一次我想是很匆匆忙忙的，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时间能够来准备，能够来准备来过这个节。所以呢其实要求还是一样的，就是神叫跟第一次的逾越节是一样的，就是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然后不可以水煮，这一切都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就产生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也有记载，就是说有些人他们想过逾越节，但是他们接触了死尸，或者是家里面有人过世，或者人在外地啊，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想参加逾越节，那怎么办？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在他们可以参加逾越节，但是他们又不想参加，他们懒得去参加，又怎么办呢？那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外邦人的话，他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也是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敬畏神，他们想要过逾越节，但是又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摩西呢就去寻求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办。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虽然自己不洁了，虽然自己接触死尸不洁了，但是他的心仍然的很想过逾越节，他的心仍然的愿意的来献上礼物，愿意的来过逾越节，但是只可惜照着律法的话他是不洁净。那外邦人的话也是一样，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也有限制，那么这个怎么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在当中他的一个心意，他在里面给这些人有一个的心意，就是你们可以再延长一个月，就在下个月再多一个月的时间的那个时间，他们就可以来过逾越节，来再重新的来过这个节期。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当中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就是说你们就随随便便啊，你们不需要怎么样子，或者是你们不被允许，你们不可以。其实没有，神真的是很有他的怜悯，就给以色列人有一个的方式，就是你们可以延长就是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来过逾越节，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仍然的要洁净，然后呢仍然的这些的要守这些律法的这些的洁净的规条啊，然后呢但是外邦人的话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照逾越节，但是他们要照逾越节的这些规范怎么做跟以色列人一样。所以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方面看到神他也有他的怜悯，因为他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有心，他们愿意的来爱主，让他们愿意的来想要过节，但是受于限制没有办法，但是神就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时间。 所以从同样的也是看到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神也照样的将这些经文临到我们外邦。能够让我们也有机会能够来得偿这个救恩，所以可以看到神在这当中的一个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就有看到说接下来就是他数点百姓，所以就是这里就回到第一章了。所以刚才就是好几章跳过来，然后又回到了第一章。那么现在回到第一章的话，其实第一章其实有时候看到人数就觉得哎。这个人数有什么好看呢？没有意思吗？是吗？每个支派多少人，关我们什么事情？又不是我们在这个支派里面怎么样子？但是我想我们先提一点的话，就是其实，sorry，卡住。其实如果从人数上来看的话，大家如果看的话，他是说能打仗的男丁20岁以上的话，就是。现在正值壮年的这些男丁的话是60万，那么有人估计加上这些老幼妇孺的话，大概就是200万，出埃及至少200万人。那么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人数上来说的话，雅各他们到埃及的话才70人，那么加上约瑟他生的那个马拿西，跟他那个另外的几个孙子的话，那么总共加起来可能才75个人。所以75，然后现在就变作200万，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变作60万，就是这个人数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从一个小家庭，从一个好像一个小的家族一样，小小的家庭变作成一个国家，就是你可以看到神在当中的这个赐福。因为神有给亚伯拉罕，也有给雅各一个应许，就是我现在的经文说的28章的第13到14节，他说，其实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当然，这里还没有到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但是已经是一个很爆炸式的一个增长，从一个70几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家庭，变做一个好像一个，如果现在说的话，现代化就是像一个小的国家一样那么多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神很特别的一个应许，在这边有一个的有一点点的应验，就是慢慢的人数从亚伯拉罕一个，然后呢变以撒一个，然后呢雅各一个，然后雅各12个，然后呢12个全部加起来70个，然后后面就变成。大概60万的壮丁，然后整个的家族的话，整个的国家就变作200万，至少200万的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神在当中的一个保守和应许。所以这个其实在那个家谱或者人数的话，就是可以看到神他的一个的保守和带领，还有他的一个赐福。我在想，如果我们是站在雅各或者亚伯拉罕的一个角度的话，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很感恩。我不知道，如果一些弟兄姐妹家里面孩子比较多的话，你可以想象，当再过个就是可能再过个好几代，你的家族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就可以很多的你的子子孙孙在那边。所以，同样的，对雅各来说，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样的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样的子孙量是他们没有办法所想象的。但是，我在想，他们能够知道的是，他们虽然没有看到他们这么多的子孙，在世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子孙，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应许不会错。那所以，像神所应许的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吗？但是神还继续的给他们很多的属灵上的这些的后裔，就是真的是这个世界就是太多的基督徒，各个世代的基督徒，所以真的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呢，也是。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当我们整个会幕设立起来的时候，他数点百姓的时候，神也安排这些的他以色列的军队，所以呢，他是按那个好像军事化一样的管理，就是每一个支派他都在要在哪里驻扎，所以这个图很清楚的看出来，比如说犹大支派在这边， 便雅悯支派在这边，然后呢，但支派在哪里，然后呢，他们怎么样一个分布这样子，所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一个军事化的管理，就是能够方便啊这些他们就不会很乱，然后走来走去，然后没有一点章法，然后整个因为这么多人，如果是想200万人的话。啊，怎么样来管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神就叫摩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很好的来管理啊这一个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图看的话，不管他们是按神按军事化的一个管理啊，他所有的一个重心都是在以会幕为中心的，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在外面的话是啊这个军事化的一个管理。但是里面的话是神的啊所拣选的支派利未支派在当中来服侍，还有呢啊摩西亚伦还有他们这些祭司在当中来服侍，整个的中心都是在啊围绕着这个会幕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里我说到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他们虽然外面是啊有以色列的军队，他们要啊有责任，他们将来要去征战。中间是利未人，还有祭司，还有也有提到的拿细耳人，但是呢，这当中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以神的啊，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中间也有后面二章三章也有说到这个利未人他们的人数，还有呢利未人他们的整个的分工是怎么样子的。这里我就不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那个他们要怎么样的分工啊，怎么样的做怎么各样的事情啊。也同样的，我也在这里也提到，就是有一个拿细耳人，那他们就是可以是在普通人当中，他们有一种服侍，虽然不是在职务性上的一种侍奉，不是像这些祭司一样。在职务性上侍奉，但是他们同样的也可能在生活上来服侍神，他们因着自己的心愿，他们愿意的放弃世上这些的享乐，然后呢专心的来侍奉神，来专心的来依靠神。所以其实这里就说到，其实好像一个阶级一样，好像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是这些传道人牧师或者这些年长的他们的责任他们只有他们能够爱主，其实我想不是的，而是我们普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话，可能你没有担任什么的职位，或者你没有担任什么的服事的话，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个要第一，我们需要去爱主，我们也有责任去爱主。第二，我们虽然没有职位，但是我们也可以过一个爱主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在生命上在生活上来讨主喜悦的一个生活，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职业工作的岗位等等的，我们都可以去来依靠神，来活出神来容神一人，过容神一人的生活。所以后面我觉得很感动的是神也纪念这些人，所以他说在生活上在这个上面，他们跟祭司对比的话，他们没有什么特权，而且他们也没有不能享受一些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奉献给他们，但是他们在生活里面都可以来服侍神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不是一定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职分才能够来做怎么样的事情。而这个是拿细耳人的一个，我单独把它挑出来，我觉得蛮好的。对，所以这里是这里有说到利未人，其实利未人跟祭司也有分别他们也在他们要服从祭司的这个安排祭司的调度，然后呢他们也是在会幕当中来服侍。好像就是拆一拆这些，把这些抬东西，或者是拆这些会幕的这些支架，还有或者是把那个车运车等等的。虽然看起来是蛮简单的工作或者是可能长年累月的话会是一种，如果按今天来说的话，有人就会觉得说就是比较重复的工作，无聊的工作。但是其实这是这是神给交给他们的一个职分， 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来服侍神，好好的来服侍神的家。所以也是啊，我觉得也是蛮给我们感动的，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就是很默默的在服侍，也很默默的在做很多的啊，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啊工作。但是其实真的神也是纪念，而且呢，其实虽然没有这些利未人没有像祭司这样子啊，他们可以去来献祭等等的这些的啊事情，但是他们仍然神也是喜悦他们啊做这样的，而且他们愿意忠心的去服侍的话，其实都是能够得到神的纪念。所以啊，这个也是啊利未人的一个特点。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啊，就是说到啊，他们离开西乃山来起行，所以就在第十章。所以可能这个时间上，我是按时间上来讲，所以每一章可能就跳来跳去这样子，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 confuse。但是呢，就是大概的，你有读的话，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这一些的安排，神啊要求他们立会幕，然后呢来过逾越节，然后呢数点百姓，然后等等的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啊，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就是像这样子，他们这样驻扎，然后呢在中间是神的会幕，然后他们各样的服事，然后他们各样的各个支派的任务都分配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哪里怎么做，那么神就安排他们来开始起行。所以他们就大概一年在这里西乃山一年，然后他们就大概就开始离开西乃山，然后向迦南地起行。那么起行的一个特点也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也是把这个图给画一下。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会幕在中间，然后后面呢就约柜先起行，所以约柜就在最右上角这里，约柜先起行，然后呢犹大支派这边的三个支派他们就先走，然后哥顺的话利未人跟米拉利族他们利未人他们就来收拾神的会幕，就是这些的外面的框架啊，这些罩啊，这些围啊，金啊，就是覆盖在会幕上的这些能够走，然后后面就是变作流便支派三个支派走，然后后面是歌辖，歌辖就是歌辖族，就是这些神的这些器物，比如说这些桌子啊，这些盘啊，这些东西的一些圣物就是被捆好了，然后放起来，他们在抬。然后呢，接下来是以法莲三个支派，然后呢，再接下来是但的这些支派，就是神就是按这种很一个的让他们不会乱的，就是那个很安排的非常妥当的，就让他们这样子走。然后如果你可以想象，当他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约会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约柜驻扎下来的话，说啊这个地方我们是扎营，所以就大家都不会乱，就能够大家都知道他们往哪里走，然后就围绕着约柜走。所以其实在对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子啊，无论是谁啊，无论是我们年长的年幼的啊，无论是我们啊各样的服事，其实跟着约柜走，跟着神走，跟神的心意走，就是不会乱的，就是很这个很有秩序的，然后呢也非常的秩序井然，大家知道怎么做，然后大家知道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各自应该在哪里坐着，各守本位，然后呢然后来尽心的来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我想这也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一个的表现，就是每个人都是跟着约柜走，每个人都是跟着神走，然后呢大家都有在当中学习功课，彼此来顺服，然后也彼此的来配搭，也彼此的能够来互相的来帮助，然后好像不会一撒家说，哎，犹大你怎么走得那么慢？然后就大家就全部要快走或者慢走，不是？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都是很秩序井然。然后呢，其实神也在这当中，他也设立了号，能够让以色列能够明白哦，什么时候开始走，什么时候晚走，什么时候聚集，什么时候开会，这些都是神有这样奇妙的安排，以至于让以色列人就不会都非常的混乱。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奇妙的事情。 真的要管理200万人，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不是真的是说好像就是 OK，就是反正你们要走就走，不走就不走，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神在当中真的很奇妙的安排，他带领以色列人来走，然后呢引导他们应该怎么样子来管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以后的设立就是每个人都要听神的话，所以在这当中就是约柜在前面走也是一种引导，还有引号也是一个引导。就是每个人要跟着引号的的信息吹出来的信息来去来走，而不是靠着想要自己怎么走就怎么走。所以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去顺服，为什么要去听，而不是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所以这个也是百姓他们愿意的来遵行神的话。所以呢，而且神也用云彩来引导他们，所以这个也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引导有时候就不仅仅是好像是一样就是这一样。其实他用各种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很多的信息，也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走，让他们能够明白。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我听了一个讲道，然后我后面。我在寻求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突然其实有一个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很难去明白神的话，或者常常问一个问题说，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很清楚的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真的很笨，我也真的很愚昧，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主，求你让我用我能够明白的。让我用我能够明白的那个方式，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开我的眼睛。虽然我很笨，但是呢，求你让我能够明白的方式，让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我在想，这是我的一个祷告，所以我真的觉得神真的很奇妙，他会用有时候用一个人的话，或者是用一段的经文，或者是用一次的交通，就让。你能够突然豁然开朗，神真的是他，真的是在引导我，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常常我们在想神啊，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你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神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只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我们自己的定见了，我们有自己决定了，然后我们还在寻求神。所以，不是有一种很谦卑的心态说：“神啊，你无论给我什么，即使我不喜欢的，我都愿意去遵行的时候，那神很难，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需要常常学习的功课。所以这里我说到，我们有人写到，就是说行动的时候要去听到神的遵行神的话。”虽然有时候我们很想停留，我们不想走，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很安舒，很开心。神为什么让我走呢？但是主很清楚的吩咐，你要起行啊，你要走啊，你神不让你停留在这个安乐窝里面。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停留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不甘心，我们觉得我们啊神啊，我怎么可以停留呢？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功课，就是你怎么样去学习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不是说我们走在神的前面，或者我们走在神的后面，而是我们与神一起走，而且呢，他引导我们怎么走，而且我们也能够知道他要我们怎么走。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很多的困惑的时候，就说啊，神啊，你到底在为我做什么？但是我从以色列人身上看到神的心意，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你们要进入迦南。但是神不是说 OK，你们给你们方向，你们自己去行吧，而是神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用各样的带领，用各样的方式，使他们知道你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当然，我们知道后面他们失败了，他们要回埃及去，所以神让他们重新的回到旷野。但是如果真的是他们愿意遵行神的心意去行的话，其实很容易的，一下子就能够带到迦南地了，当然这个是后话了，这个是后面的弟兄们会分享的。 但是可以知道的话，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引导，或者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他向我们显示他的心意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明白的，而且他有很多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误会，就是啊，好像神有很多很那个的，但是神最重要的引导的方式就是他的话，就是要靠着神的话、神的圣经来引导我们。但神也可能借着某一个的弟兄或者每一个的姐妹，他的交通神的话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不能限制神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神的话，他能够来引导我们。然后后面我想轻轻的简单的再说一下，就是1章到10章是顺服，所以刚才说的顺服的一个篇章。但是呢，从11章开始就是变成一个悖逆的篇章，就好像一个在天上，你看到啊，他们都很好，顺服顺服，一直的顺服，然后一直的，神吩咐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现在就好像突然一个反转啊，他们就不顺服了，然后就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接下来其实，民数记的话这么多章，36章，其实从这一章开始就是不一样了，然后就有一个转折。所以在11章第1节那里，就是说啊，他们的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神呢就来降火下了。还有第4节，他们有说就是贪欲的心，他们觉得啊，想到埃及可以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想到啊，埃及有啊，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啊，那个旷野什么都没有，你看只有马达。什么都没有，然后想吃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第6节，就是在11章第6节，就是在最后面导数第2行，这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我看到一本书的解释，他这解释这一节的话，我觉得蛮好的。他是说，其实不是说他们枯竭，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旷野的这个时间里面，就在他们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挑起他们的胃口。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好像每天你都是吃的稀饭，就是吃的稀饭咸菜可能很久你没有吃，像我前段时间很久没有吃稀饭，我觉得吃完早上吃完稀饭，我觉得非常的很开胃，很舒服。但是问题是，每一天你都是吃的稀饭的时候。那你连吃一个月、连吃一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真的是都是，不想吃了，看到稀饭就想吐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同样的一个也是，每天都是马拉，每天都是马拉，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哎呀，好像没有胃口，能够挑，没有什么东西挑起胃口啊。但是反而好像回想埃及的那种生活，哇，那个什么时候都什么都有啊，可以吃鱼，可以吃肉，也可以吃这个菜那个菜，还有水果等等的，什么都有。哇！但是问题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他们是怎么样的地位和生活。他们以为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吃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埃及是一个奴隶的生活，但是他们现在是自由的生活。而且呢，其实问题是神在这当中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这样的忍耐，学习这样去仰望神，每一天降下玛拿。而且呢，迦南地也是。近在咫尺，就是一下子就可以进去，不久就可以进去。然后呢，迦南地就可以想到，你看那个葡萄都要2个人扛，是非常的牛奶与蜜之地的一个丰富的地方。但是他们连这一点点的时间，这一点点的，我觉得这一点点的时间，这一点点的忍耐，他们都不愿意去忍耐。所以我在想，今天也是，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虽然看到天堂里面是很好的，我们看到将来新天新地是很好，而且神有神的奖赏，而且在地上我们也可能活几十年，可能活个30、40年、40、50年。但是我们仍然的会想，哦，地上的这多好啊，这个有这个有那个，那天上的话离我还是很远。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他们离迦南地近在咫尺，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忍耐这短短的时间，他们不愿意忍耐这短短的这样的一个不方便。 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但是其实他们完全把这个事情给搞混了，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明白神在当中的这个心愿，神在当中的心意，还有呢，真的是来浪费神他的一个恩典和一个爱。所以他们说啊，除了马拉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不想吃马拉，你给我们别的东西吃，给我们肉吃。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说 OK， 我给你们肉吃，那你们吃到连肉都吐出来，是不是？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不是他们吃不吃肉的问题，而是他们对神他们是一个厌恶的，就是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如果我们在埃及多好，如果我们埃及的话，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蛮，说到这里就是蛮忘恩负义的一群人啊！我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来？然后接下来就看到那个米利安跟亚伦还有摩西啊，他们其实是就是亲的那个兄弟米利安是姐姐，亚伦然后摩西是很是小弟，但是呢，你看他们也来反对摩西，他们也嫉妒摩西他的领袖觉得啊，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听这个弟弟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非常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情。你看米利安在过红海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来唱这个战歌，然后呢，来鼓励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他的服事就到此为止。其实到后面的话也没有有他任何的记载。我们就觉得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是，所以我也觉得是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服事的岗位的话，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他为他们来祷告，他为米利安来祷告，他为亚伦来祷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神的仆人，他愿意的来真的是谦卑，他也是像神说的，他是很谦和的一个神的仆人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是，所以我大概就是用这四十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些来讲完，就是还是像刚才的一个题一个主题，就是顺服跟悖逆。那么可能到12章之后的话，还是继续讲他们进迦南他们到迦南12个探子等等的。那么我们的两个弟兄们他们会继续的来分享。那至于问题的话，因为这一章，因为如果我讲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讲，但是我想就很简单的，就是弟兄姐问题，就是等一下我们交通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在这当中，如果你有一点或者好几点，你觉得你是有感动到的，或者是神有借着这样子他的话来跟你说话的，给你提醒的，我们就在小组当中交通。那就是希望神的话是跟我们自己是发生关系，然后能够有真正的能够去来理解里面的一些所讲的。那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是不是要分组交通。